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过去两周礼拜四的使命门徒，世界华服中心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访问了刘牧师，分享女性侍奉者的多样面貌，也针对女性在教会侍奉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华人教会女性侍奉者的处境。这几个问卷调查的题目分别是：你是否认同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领导的角色？第二，你是否认同女性案例为牧师？第三，你是否认同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讲道及教导的角色？第四，你是否认同女性比男性更适合担任关怀和照护的角色？如果您对这几个问题也很感兴趣，欢迎您可以收听过去的两集节目。刘牧师的研究著作《回来吧，舒拉密女》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史，发掘了隐藏在初代教会历史中，在各自的位份上散发出基督的光彩。他们可能是孕育一代神学家的属灵母亲，可能是家庭教会的领袖、才女、诗人、旅行作家，甚至是殉道者。节目开始，我们先一块来听一首诗歌，主是我力量。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栏目《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嘉华牧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天母福音堂的刘信之牧师。刘牧师本身是神学院的老师，喜欢研究教会历史，同时也是在意外的情况下，他踏入了牧养教会甚至是带领教会的服事。今天我将和刘牧师聊聊今天女性传道人普遍面对的处境又是什么。我们不但会讨论到现况，我们也会一起回顾初代教会当中女性侍奉的典范，以此来前瞻未来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前路会是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我在这个回来吧苏拉密女的第一册初代教会的这个女性侍奉简史当中，一开始其实我就特别强调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妇女是通往异教徒的大门。但这一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历史学者Peter Brown 他说的。Peter Brown Peter Brown 他说，因为基督徒妇女在当时基督信仰发展的初期，就在家庭当中扮演像宣教士的角色，他们以妻子接生婆奶妈甚至是女奴隶的身份，把福音带到当时还是异教徒的家庭当中。
是，
所以你发现很多的妇女，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跟随耶稣，到看见耶稣的死，见证耶稣的复活，到这个圣灵大浇灌，然后我相信虽然我们一般在圣经里头计算数字都是记载男丁的数字，
是，
但是有许许多多女性的数字是没有被记载，但他们成为一个隐名的这个宣教士，然后他们是进到家庭产生这个爆炸性的福音力量。那所以这个 Peter Brown 才说，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妇女就是通往异教徒的大门。那他们透过他们妻子的角色，或者是他们的职业是一个奶妈或接生婆，他们就把这个福音带到家庭当中去影响他们。所以早期教会越来越多是一家一家的得救信了主。所以其实我当时写，可能人家会说，哎呦，那个都是公元前这个一世纪到五世纪之间的故事，这么老，怎么会跟我们二十一世纪有搭嘎？我觉得同样有，因为同样今天面对社会的问题，还有同样在传福音，我们还是不能够忽略女性的角色。
是，
还有女性，我觉得本身因为我们天生的受造，我们还是拥有我们的软实力。因为女性起码来说啦，就是比较会有母性，虽然不是每一个。对，还有女性的一些特质，甚至女性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让人感觉比较没有那种咄咄逼人。对，压力。对，那所以其实我在初代教会女性侍奉史当中一开始我就有提到，其实也因着这些基督徒女性的投入跟改变，那他们被神使用，被神兴起，其实社会也开始在改变。
是，
因为当时罗马社会里头对这个婴孩，不管是堕胎也好，不管是堕胎也好，或者是有关于这个弃婴，都是很普遍的。那但是女性的这些妇女，她们在初代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歧视的环境当中，她们其实对这种去捡这些弃婴、抚养弃婴、栽培这些孩子，还有包括当时社会上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毫无人权的一些做法，这些女性都有带来一些贡献。
是，
对，
是，
那其实这也只是初代教会史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其实我在这当中也提到了不少的故事，因为我发现初代教会的这些女性，她们担任的侍奉非常的 多彩多姿，琳琅满目。
是、
嗯、
对，因为一般我们想到侍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在教会里面，而且所谓的教会里面是今天的我们所熟悉的堂会里面的侍奉，司琴啊、讲道啊、煮饭啊、不是煮饭，就是煮爱宴啊，哈，
是，
常常这些侍奉。可是老师刚才其实提到了说，在初代教会的教会聚会形态，其实跟今天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女性却在他们所在的一些独特的社会位置发挥影响力，不论是从上作为母亲，还是从旁作为妻子，甚至从下作为婢女啊，他们啊，包括老师刚才也提到奴隶，
对，
其实这都是女性可以发挥的角色。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好像这让帮助我们回到一个宣教的典范，是不是我们今天有了位置了才能宣教？
是没错，
对，而是我们被放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上宣教，好像这也是保罗对于对在许多他的书信里面对于当时基督徒的劝勉。
是，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举例来说哈，就是在我研究的时候，哇，我真的觉得多彩多姿，虽然确实在初代教会就开始有了修道运动，好，
是，
那所以我们过去多年因为开始看重所谓的灵修，
嗯，
那也会比如说像卢云啊，他会有一些作品，嗯，那大家也会想要更多去认识有关于所谓的沙漠教父的言论，
是，
像卢云也有介绍一些，但是其实初代教会早就已经有沙漠教母，
哦，
沙漠教母，
我还真不知道哎 ，OK，
非常有趣，对，其实我在这本书当中只是介绍了其中几位而已。但是其实，
okay.
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实在有太多的资料。
嗯，
对，那我自己在先阅读、在书写的时候，我都在进入他们的世界，所以我内心都澎湃到不行，好像是经历了一场穿越剧，然后进到他们的时空当中，我才发现说，哇，天哪，这么古老的时代就已经有这么精彩的服事内容。
是。
那当然还有包括其实就是帮助耶柔米做这个翻译，因为五家大译本，
嗯，
其实他身旁有一个非常近前的寡妇宝拉，
嗯，
那宝拉也相当有名，其实耶柔米是有名的艳女教父，讨厌的艳，
哦，艳女，
讨厌的艳，
okay,
艳女，
okay,
艳女教父，因为他留下了一些对女性让人感觉充满歧视的一些话。对，但是他一讲起宝拉，他只有赞美，因为他翻译五家大译本，他到伯利恒，翻译五家大译本，乃至于在原文的查考很多方面，其实宝拉都帮他的忙。所以初代教会当中，就已经有类似像是原文的专家。
OK，
就是他们不只是这个拉丁文而已，好，甚至他们可以掌握希腊文，乃至于是希伯来文。
是，
对，那甚至他们因为有的守寡之后，他们不结婚，因为他们可能都是父双，就是丈夫留下了很多的遗产，那他们也不再结婚，可是他们把他们这大笔的财产捐给教会。
Okay.
或者比如说宝拉他去支持耶柔米的这个五家大译本的翻译工作。
嗯 嗯。
那像初代教会这一类的妇女也很多。
是是。
对，那还有包括其实用这个所谓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叫千朵诗来叙述耶稣基督救恩的。那我把它视为那是一种文创。
OK。
对，我觉得诶很有趣，他把一种文化的当时时代的文化产业化为一种作为信仰的媒介，然后他写下了千朵诗。那我也因此去研究一下什么叫千朵诗。那还有包括那时候就开始有了朝圣，可是没有人画朝圣地图。
OK，
对，那没有人去告诉你说朝圣可以看哪些地方什么等等。诶，结果第一本这个朝圣的这个指南竟然也是女性写的。
OK，
当然就更不用说有所谓的这个殉道，就是在斗兽场的殉道者，那家庭教会的领袖，从新约圣经我们就一路往下看到教会历史初代，其实这是很就是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性的现象，因为 有涉及到一些特殊背景，我就没办法解释太多。但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女性，可能她们都是嫁给比较有一点年纪的丈夫，
是。
那所以她们可能还蛮年轻就守寡，以至于她们如果不再结婚，她们的这个财务实力都还不错。
嗯。
那甚至她们是管理一个大家子，所以她们的家庭开放。在还没有一个有形有体叫做教堂的建筑物之前。嗯，其实他们都是独立牧养，甚至是开拓的先锋。
哇、wow、
对，如果我们要从今天的眼光来看，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前五百年这些女性她们所做的，上帝托付给他们的，我觉得蛮超时代的。
是，所以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当前五百年基督教妇女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文创、语言学者，这个朝圣地图指南的写作者，沙漠教母职堂者，职堂宣教运动者，还有也是 major donor 啊，就是在支持很多事工。
是，
那的确这个你
是
老师这样一讲，我就发现说，嗯。真的真的，我们今天对侍奉，其实这不只是对女性的一个提醒，也是对男性的一个提醒。
是。
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现在眼前看到性别角色绑在一起。
嗯没错。
我们无法跳脱这个框框去看到说，其实上帝呼召我们做的，有的时候比这个社会文化给我们的框框更大更宽广。不是说我们的性别角色不重要，而是其实我们在文化里面总是被文化框框给限制住，所以过去2000年啊、的教会历史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跟帮助的。
是，没错。
那老师，你那几本书叫什么名字？
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写四册，但是实在太忙，所以目前就只有写两册。那第一册就是、
okay.
其实都叫回来吧舒拉密女、
okay.
因为舒拉密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平安，
是
算是所罗门这个它是阳性的好这个名字，那女性当然就是舒拉密、
okay.
那我觉得我们女性的侍奉就是要把平安带给人。
是。
对，那我们并不是来搅乱天下，
好，
也不是让这个弟兄感到惶惶不安，好，而是让我们感觉到凡有女性侍奉者出现的地方，那里就有他活出来属基督的真平安，
是
也是把平安的福音带给人。那因此我这一系列都会叫回来吧舒拉密。
Okay,
那只是我现在就是第一册是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史。
好，
那第二册因为要写的中世纪，我觉得他们是神秘主义。那个因为中世纪比较多都已经女性好像单一的侍奉范围就是修道院。
OK。
那也发展出很深邃的神秘主义。那我觉得这一块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读，甚至有一些他们神秘主义、okay. 他们提出来的内容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
是。
特别是用我们更正教的观点。所以我就暂时先跳过不写。那所以后来我第二册就先从宗教改革时期
okay,
的妇女侍奉、啊、那当然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侍奉也就交代了师母这个职分的出现
哦、oh, OK 宗教改革时期才出现的。
对，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并不会看到师母，而且绝大部分的男性侍奉者后来在初代教会时期都是走独身。
Okay,
然后慢慢、okay. 就是即使他们结婚后来他们也都好像跟妻子协议就、okay. 就都他们就都等于说就好像开始寡欲
好、
啊。那慢慢到了中世纪一衔接，你很自然就发现后来的服侍者不管男女都是走这个独身。嗯、
是。
对，
是
那但是宗教改革就不一样了好、啊、宗教改革侍奉又回到了家庭。特别是马丁路德的强调、
嗯、
对，那当然我们也就看到了师母职分的出现、嗯、
是，
对，那师母当然也有不同的师母，有像路德马丁路德的师母很有趣、嗯、跟他常斗嘴、嗯、那有加尔文的师母一个非常温柔娴熟的妇女但是其实也有一些改教者他们的师母就有点形同像是在今天可以跟丈夫 一起平起平坐，甚至可以独当一面，扛起牧养重责大任的这种女牧者。
是，
对，
是。
那所以我想第二册的宗教改革当然也交代了一个，就是女王。因为其实当时宗教改革者、okay. 特别是加尔文、他背后是有女王的支持。
OK, 真的、
啊、女王，对、
oh,
对。
OK,
那我就卖个关子不多说。所以我这本书不只是介绍师母，也介绍、当然女殉道者还是有，但是也介绍了几位有名的女王。好，那他们可能是区域性的，也有可能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算是挺有实力的。
好，是是，
对，甚至会带兵打仗。
是，
因为等于说天主教要打这个改革宗嘛。那有一些女王就起来要护卫她的子民，因为他们可能就整个国度都接受了这个更正教，特别是改革宗的这个信仰，改革宗的神学。那有时候女王甚至要起来带兵打仗。
是是，
当然那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啦。
是，哇，今天真的谢谢刘老师刘牧师的分享，很丰富，然后一定讲不完，所以我们会把这本这两本书的连结放在下面，那大家有兴趣的话我相信去阅读一定是更丰富。而且我觉得我今天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今天的教会也强调家庭的侍奉，但我们是不是把家看得太小了，好像是一个核心家庭，把这个核心家庭建立好就是家庭的侍奉。
是，
就是从初代教会来看，其实家庭的侍奉是它不单单是我们向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宣教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向我们周遭的社群开放宣教的一个起点，它扩展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家庭侍奉的想象。谢谢，谢谢刘老师。
谢谢董牧师。
夫人也能忘记他挚爱的婴孩，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夫人也能忘记他挚爱的婴孩，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看来我叫你铭刻在我墙上，你的长远长在我眼前。看那、我将你铭刻在我墙上，我爱你，你可知道。夫人也能忘记他挚爱的婴孩，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我却不忘记，
无论是弟兄或者是姐妹，上帝不会忘记我们忠心的侍奉。上帝造男造女各有不同的特质，彼此欣赏，互相合作， 发挥个人的恩赐，建造荣耀的教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